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为压制冠状病毒宣布封锁更多的城市。日本发现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英国出现疑似武汉肺炎病例，朝野拉响警报。此外，白宫说特朗普已经知道武汉肺炎疫情，他将会避免在美国扩散。白宫副发言人吉德利是这样说的。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safe.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real tim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riefed.
佢話：美國政府正在監控武漢肺炎嘅情況發展，美國人民可以放心，美國人民可以對佢哋嘅安全絕對感到放心。一時間係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的卫生当局星期五表示，全国有830宗新的新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至少有25人死亡。中国政府为了压制冠状病毒的采取空前举动，在星期五宣布隔离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封锁整个的城市。新冠状病毒已经传播到包括在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土耳其在星期五亦都宣布开始使用热像仪对从中国出发到土耳其的所有航班旅客进行检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宣布新的冠状病毒为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仍然是为时尚早。而据说冠状病毒起源的武汉市政府在星期五表示，该市正在建设一座新的1000张病床的医院，预计在2月3号竣工。白宫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是简报，并且将会确保病情不会在美国扩散。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扩散，除了中国多个城市病发之外，包括武汉等好几个城市已经是封城。白宫副发言人吉德利1月23号星期四在白宫向记者是这样。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safe.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real tim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riefed.
吉德利表示，美国人民可以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放心，他们正在是随时监看局势。总统亦都已经听取了简报，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病情不会散布全国。美国亦都已经向机场派出了更多的人员，同以往一样，他们同包括州层级以及联邦层级，同国土安全部、交通部以及是其他的部门进行相同程度的协调，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领导这次的任务，他们拥有所有的资讯，而他们的持续进行监控，美国人民是可以放心。他们亦都同过往一样，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持续是这样做。日本第二个人感染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已经导致了多个国家的多几百人患病。日本口腔大臣加藤胜信是在星期五表示，该名患者曾经到访过武汉市，而这名患者的情况目前是保持稳定。当局说患者声称并没有去过武汉的鱼市场，当地是被确认的第一宗病例发生的地点。新的疫情集中在中国湖北省的附近，患者是在武汉市。加藤胜信表示，日本将会加强边境的措施，并且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在飞行当中向乘客查询他们的身体状况。台湾星期五表示，台湾新增确诊两宗的境外移入严重传染性肺炎病例，两个人都是在1月21号入境，并且都有武汉旅游或者是居住史。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台湾到目前为止总共通报了168名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个案，检验结果为是3名确诊，42名是排除，23宗是初验阴性，其余仍然是有待检测。为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扩大，台湾的交通部观光局星期五在一份新闻稿当中宣布，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已经是将防疫层级提升到第二级。大陆在六方文化以及旅游部已经宣告暂停经营团队旅游。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庄仁祥星期五仲表示，台湾每个星期12航班的武汉直航机自星期四起全部停飞。泰国在星期五证实发现了第五宗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确诊病例。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泰国公共卫生部副部长沙蒂表示，这名患者是一名女士，33岁，从中国武汉到泰国度假。沙蒂说，这名女士已经被送到医院隔离治疗，目前状况已经有改善。 他仲话呢个系第二个喺机场入境前未有检测出病征嘅患者。中国武汉肺炎持续扩散，英国喺1月23日传出咗疑似嘅病例，朝野拉响咗警报。英国传染医学专家警告话，英国将会出现更多嘅疑似武汉肺炎病例。英国已经喺伦敦希斯罗机场针对嚟自武汉直飞航班进行检疫。英国卫生大臣话，随住疫情嘅升高，唔排除采取更多嘅措施以确保英国公众安全。而春节嘅期间，回家过年的中国留学生在返回英国的时候将会面临着隔离的监察。英国官方在1月24日证实，英国全国总共有16人因疑似症状是入院进行隔离的检查，其中5个人已经排除为武汉肺炎，而另外11人尚待检验结果。这些疑似的病例分布于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以及英格兰，其中多为中国籍人士。虽然英国到目前为止仲未有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拥有欧洲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英国，尤其是英国各大学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英国目前大约有12万名的中国学生。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在纽约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在新一轮围捕当中被逮捕拘留的维权律师以及活跃人士。在星期四，麦戈文众议员在纽约曼哈顿和数位来自中国的受害者的家属、律师以及其他的活跃人士举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面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新一轮的镇压行动非常之令人不安，他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中国公民运动的成员。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孕妇为他们的兒子或者女兒為獲得美國公民身份而到美國生產。白宮新聞秘書星期四發表聲明說，從2020年1月24日開始，國務院將不再向尋求進入美國進行生育旅遊的外國人簽發臨時訪客簽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究竟武汉居民逃离疫区有没有做错呢？继中国武汉市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封城决定之后，更多武汉周边城市都开始封城，有些人在逃离定是坚守之间难以抉择，有些人在封城之前则毅然逃离武汉。这种出逃的做法引起一些网民的质疑、指责甚至是诅咒，但亦都有不少人对此表示理解，并为武汉人打抱不平。有网民担心被封的武汉会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急速扩散的趋势之际，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月22日晚上做出了自1月23日10点起封城的决定。很多人赶在封城之前逃离这一座的城市。筆名為斯文的中國獨立作家張思雲在封城前帶著他的外婆和岳父母坐飛機逃離了武漢。他在推文中將自己逃出武漢的這個經歷形容為一夜驚魂，說他經歷了從所未有的緊張，緊張的程度超越他前年海祭時的逃難。曾任幾家報社記者編輯、現任北京博文創作工作室主編的斯文对武汉市政府深夜发封城的消息感到很愤怒。他说，政府夜深发布封城消息，无耻、混蛋、去死。市民带着家人逃离武汉的做法在推特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一位网友出于关心的问道，有否想过逃出去未必等于安全，在家或者更安全，路上人多辛苦。不少的推友对他表示支持。一位推友说，换作是我亦都会这样做。一个叫做梦中人的人说，逃离是对的，没有人认为你是自私，为这个邪恶的政权卖命不值得。一位名叫 M Star 的推友亦都对武汉人出逃明确表示支持，原因是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应对封城后的物资供应和隔离消毒计划。网名独行侠更是单刀直入，在武汉等死，武汉即将面临人道主义危机。有些网民对这种出逃的行为表示理解。一位叫李明涛的推友说，因为政府防疫失败，所以健康的武汉人有权利出逃，因为在当地不能够得到恰当的救治。即使患病的人出逃，从人性的角度切身处地的想，亦都是可以理解的。 呢一位退友对外地人恐惧武汉人逃离亦都表示理解，认为全部嘅错都喺政府。但系斯文出逃武汉嘅做法引发咗唔少人嘅质疑与责备。一位网友喺留言中话：你咁样做亦都有问题。另一位质疑话：你冇携带病毒出逃，目的地边度？你要为疫情扩散做贡献。一位网友发出咁样嘅感慨。不知会有多少人通过各种的关系、各种的渠道、各种的手段逃离。有一位退友不单只是责备他，而是对他进行诅咒。文字未开自私的带菌者，鬼门关将为你们大开，祝你们死得快，不要到处传染别人。针对这些质疑与指责，斯文表示他们已经通过严格检测，没有异常症状才落地外省，并主动同家人一齐喺郊区隔离两个星期，防止意外出现。佢喺推文中话：，佢认为为咗年迈嘅亲人不被感染，逃离同隔离呢个系人性而且系负责任嘅公民做法。佢唔高尚，亦都唔猥琐。即使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有一位网民仍然系不依不饶，认为从目前睇到嘅信息嚟睇，喺疫区里边，边个亦都唔知道边个系健康嘅。而且仲存在另一种更大的可能，即使没有任何的病症，亦都会成为病毒的宿主并成为传播源。这一位网友说，因此在现在这个时候离开，其实真的是很自私。一位退友认为，逃还是不逃，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一位网友在推文中说，如果出逃的人之中混有感染者，这个会导致感染的地区和人群大增。但另一方面，由于武汉的医疗资源难以容纳全市的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在一定的环境下转移出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武汉市的医疗资源的紧张，所以特别两难。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亦都加入了这场的辩论，他认为不少人在武汉封城之际连夜逃离武汉，增加了疫情扩散的机会，但他同时亦都认为网民因此责骂武汉人亦都是不讲理。他在推文中说，中国这么大，难道就武汉人特别自私？我们应当将心比心，如果同样情况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你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在王丹看来，这个恐怕才是比肺炎更严重的挑战。在武汉市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做出封城决定后，有人为这个决定叫好，但亦都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武汉官方封城的做法更像恐慌式应急反应，很多危机应对措施以及全国性医疗资源都未有有效的导入。一位网民说，无法为封城的措施叫好，因为难以想象被病毒威胁的千万武汉市民被围城后的恐慌、沮丧和愤怒。异议人士王爱忠亦都为武汉市民抱打不平，他发推说，从开始时的严密封锁消息到十几日前的掉以轻心，认为病毒只是有限的人传人，可防可控，再到今日恐慌失措的封城，短短只是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却要武汉1000多万市民为专制政权的自私和无能承担后果，这个对武汉市民来说实在不公平。一些人呼吁关注封在武汉城里面的人的安危，封城后武汉市里面的物价已经开始飞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医生表示，封锁1100万人是公共卫生历史上未有先例的。这一次封城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有网民说，武汉市上一次封城是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除了武汉、鄂州、黄冈以外，赤壁、仙桃、芝江和温泉等城市亦相继采取了封城的举措，导致一些人逃离了武汉后被封在自己家乡之外的城市，进退不得。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益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公众自然联想到近20年前中国沙士疫情的肆虐。国际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虽然这次北京的应对表现比当年沙士时有所进步，武汉疫情爆发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弱点，
如果为疫情初期的应对打分的话，就如当年应对沙士一样，是不合格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目前中国已经确诊病例600多例，死亡至少17人。武汉以及周边其他几个城市已经实施封城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应对，使到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再次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的审视。设在北京的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认为，关于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反应褒贬参半。贾平又说，中国科学家从样本之中分离出病毒，在较短时间之内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并且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的样本。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疫情表示担忧，呼吁在全国范围应对这个挑战。国家领导人的呼吁明显促使政策的实施以及后来的社会活动更加有效。习近平对疫情的首次公开表态，似乎旨在向中国公众保证，中国这次并没有好像当年沙士疫情的时候这样掩盖真相。在2002年至2003年的几个月期间，甚至在沙士疫情已经在全球爆发之后，中国当局曾经试图将沙士病人安置在不为人知的医院侧翼病房，以便掩盖实际的感染病例的数字，甚至还将病人用救护车拉住在市区转来转去，和前去视察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捉迷藏。和当年应对沙士相比，这次北京对武汉疫情的应对显然进步了很多，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贾平认为，在承认进步的同时，这次武汉疫情的应对至少存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疫情初期的反应迟缓，首个病例在12月12日发现，但是当地政府的反应并不早于12月30日，信息共享显然受到质疑。而在习近平主席对疫情公开表态的当日，公开宣布的病例陡然增加了201例，只有少数媒体继续报道疫情，而其他很多媒体保持沉默，使到公众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其二，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弱点在这次武汉疫情之中暴露无遗。中国的传染病法对如何将新型病毒列入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的程序规定得十分之粗疏，随意性大，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导致直到1月20日，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才决定将病毒引发的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范围。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2003年制定，2011年简单地修订，虽然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的制度，但是只是涉及政府系统内部上报，而对于信息向公众报告就语言不详。它规定必要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该行政区内突发事件的信息，且要及时、准确、全面。但是什么是必要时呢？以及及时、准确、全面就没有定义。王炎中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虽然认可中国政府这次在透明度、响应能力以及应对病毒的能力等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及时发现了新的病毒，并且相对及时地奉各响信息，王炎中的话似乎也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透明度在地方政府层面仍然令人担忧，缺乏行政仍然是处理类似疾病爆发的一个问题。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比较当年对沙士疫情的处理和当前对武汉疫情的应对，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如果给了这次疫情初期的应对打分的话，就如当年应对沙士一样不及格。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共卫生专家王炎中教授说，分析一次疫情，将疫情分成不同的阶段是有意义的。就1月20号前的政府回应来说，他不会对政府的回应给予高分，他想说大概是等于 F 就是不及格。王炎中又表示，十多年前应对沙士最初阶段疫情的时候，政府的反应也是一个不及格，是一场失败。王炎中又说，但在2003年4月中旬之后，他们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使到感染病例数字降了下来，并且在2003年成功消灭了病毒。美国的微生物和免疫专家认为，最终消灭沙士疫情取决于两个因素， 德克薩斯大學醫學系教授維尼特·馬納切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第一是對染病活禽和牲畜的撲殺，他們確定了來源，停止了從動物到人類的傳染，並且實行了嚴格的檢疫程序，因此將感染者隔離，確保醫護人員不會被感染和傳染給其他易受感染的患者，終止了2002至2003年爆發的疫情。馬納切利說，第二個因素就是沙士爆發之後，大多數情況之下患者出現明顯的症狀，病人感染後有症狀和體徵顯示。而目前的武漢疫情令人擔憂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已經被傳染了，他們可能是病毒的攜帶者，但是他的症狀並沒有其他人嚴重，所以他們可能不會去醫院診治，甚至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傳播病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武汉封城之后，逃走不到出来的市民都说他们被政府出卖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武汉封城前三个小时，黎汉文带着家人逃离了这座被疫情包围的城市。他说他们是最后几批逃亡的，一夜惊魂。1月23日，中国农历除夕前一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突然发布封城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冇特殊原因，市民唔好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黎学文嘅家位于疫情爆发中心区汉口，几公里外就系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凌晨3点。他接上外婆和岳父母，费了好一番的周至才打到出租车，仓皇地奔向天河机场。街上车好少，武汉仿佛已经是一座空城，4点半抵达机场时才发现里面全部都是人。他对美国之音说，整个武汉市最热闹的是机场，深夜得知封城消息都在逃离，都感觉要出大事。到机场半个钟头后，手机上传来消息，机场高速封路，23日凌晨，武汉高铁站亦都排起了长龙，很多人试图改签车票，一度引发混乱。上昼在当地的一家银行工作的吕先生开着私家车，赶在封城前将妻子和小孩送到120多公里外的赤壁老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再大的疫情亦都赶不上过年回家来得根深蒂固。但是在这个有住1100万人口的泱泱大城里面，能够逃离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要在围城中留守。凌晨得知封城的消息后，在武汉读大学的一位维吾尔族女生喊，她打电话给在新疆的父母，告诉他们听她没办法回家过年了。她在新浪微博上说，开着视频不敢露面，怕爸爸妈妈看到她喊的狼狈的样子。第一次一个人在外地过年，没同学、没朋友、没家人、没存粮。这一日，54岁的武汉低保户张毅一夜未眠，81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一日三餐需要照顾，还有一个读大学的小孩，屋企里面菜也都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口罩。一日前，武汉市政府规定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但是街上已经买不到口罩，张毅很发愁，现在要怎样出门呢？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国家完全乱套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他们都是韭菜。张毅的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那一度被认为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的源头。这种神秘的病毒去年12月首次被发现，目前已经蔓延至中国大陆的23个省和直辖市，以及澳门、台湾、泰国、日本、南韩和美国。中国官方说，病毒目前已经造成542人感染，至少17人死亡。但是很多人认为官方隐瞒了真实的数字。54岁的武汉市民方斌话俾美国之音听，他屋企附近的汉口医院每日都人满为患，真实的患病人数无法统计，很多人还未有确诊就匆匆死了。他说，有些人他原本身体就不好，得了病就是这样， 走在路上就倒下了。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患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身穿防疫服的医务人员大声维持着秩序，喝令大家不要讲话，到门口排好队。中国的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说，武汉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行战时措施，坚决压制疫情蔓延。报道中说，武汉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亦都会加大投放口罩等防控产品，市民无需囤积口罩。封城第一日，封滨道街上转了一转，发现上午八九点左右，超市开始出现疯抢潮，一棵白菜30几，原来2元几。他说菜市场的摊主对他说，市场明天就要关门，什么时候开门要等通知，街上的口罩已经脱销。方斌说，市里面的公交车、地铁都已经停驶，出城的高速公路已经封闭，有些人试图从小路出城，但小路亦都封堵。或者因为事发突然，他觉得大部分市民还在这里懵懵懂懂，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样的一回事。他说，因为之前一直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不是非典，大家就没当一回事，突然就封城了。武汉封城当日，新浪微博上充斥着被官方视作传播正能量的帖子。共产党后事人民日报在官方账号上贴出，1998年迎战特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武汉是一座勇于面对困难，不断战胜困难的城市。加拿大文史学者温尚华，武汉肺炎演化到今日，市民狼奔跑得非常狼狈，官方还想要引导舆论，无非是一些老套路，赞美党和政府及时出手控制疫情，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全民抗击疫情。他说肯定会以喜剧来收尾的，最终归功于党和政府领导14亿人民全面战争疫情，取得圆满的收官，肯定是这个节奏，又一台春晚。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府谴责中国借由武汉肺炎疫情进行政治的操作，宣扬它的一中原则，并且在疫情扩大时候未有据真实情况与台湾分享信息的恶劣行径。不过有专家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令大众看清楚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自从这个新型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爆发之后，台湾已经确诊一名武汉肺炎病例。不过在世卫组织星期三，就是1月22号举行的紧急会议当中，台湾并没有获邀和其他有确诊病例的成员一起参加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是否影响他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问题表示，并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他还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表示，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耿爽的讲法引来台湾政府的不满、遗憾和谴责。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国安星期四说，中国外交部在武汉肺炎疫情急剧升高而且持续向外扩散之际，不单止没有与台湾据实分享疫情的情资，还以中央政府自居进行政治操作，贬损台湾的国家主权及地位。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对中国类似恶劣行径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欧国安又说，中国政府无权就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提出任何矮化台湾地位的安排，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能够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以及守护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他呼吁世卫组织秉持以为专业考量，摒除政治偏见，邀请台湾参与 WHO 体系防疫相关的会议机制和活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令到中国处境尴尬，不过北京的政府操作对台湾或者不是一件坏事。 傅瑞哲说他自然令到北京处于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一中原则以及他们要如何定义他。这些代表说他们的观点是排除台湾，但同时他们看起来就非常之残酷而且不人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国务院将湖北旅行警告升至最高的级别，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防控疫情扩大封锁，中国关闭运输、庙宇和迪士尼。台湾新增两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1月24号将针对湖北的旅行警告升至最高级别的第四级，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湖北。美国国务院警告说，中国当局已经暂停了武汉地区附近的空中以及铁路的旅游，并且表示1月23号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非紧急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离开。美国政府向湖北省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的能力是有限。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在星期四将前往武汉的旅行警告提高到是最高级别的第三级。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继续迅速地蔓延，北京、上海、武汉等星期五又接连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防控措施。往年春节的期间，北京历来都有逛庙会的传统，但是目前北京市文化以及旅游局已经取消了包括庙会在内的大型活动，而此外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在内的多家文化旅游单位都已经宣布闭馆。上海市委是星期五表示，上海星期四新增四宗的确诊病例，累计发现确诊病例是20宗。目前这个的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已经启动了该市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机制。多个景点、文化演出场所都公告暂时关闭，包括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金茂大厦以及是迪士尼乐园。日本官方星期五公布，一名来自中国武汉的男性病患者是确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正在日本东京一家医院隔离病房住院。而同一日，日本外务省对中国湖北省全境发出了警戒的级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湖北。如何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成为了日本迎接春节中国游客的一个大的课题。日本内务省在24号宣布将中国湖北省警戒级别上调到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第三级，即是呼吁不要前往湖北省的全境。日本各个主要机场亦都提高了警戒。在春节期间，日本预计会迎来大批的来自中国的游客。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对美军各个战区军力部署的一项评估，以便将更多的资源是派往印太地区，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安全挑战。埃斯珀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实地考察以及是评估南方司令部的军事资源，以及是他们在拉丁美洲地区肩负的安全使命。他对随行的记者说，这次的考察以及是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美国国家国防战略，也就是应对中国的挑战。作为对美军各区战区军力部署评估的一部分，埃斯珀星期五再次对美军非洲司令部进行军力的评估。佛罗里达州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塔拉哈西系召开会议，对三名佛罗里达大学教授以及外国对美国科研机构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这几名的教授在任职的期间，或者是曾经秘密同为中国研究机构工作，并且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科研资助，但是他们并未有向佛罗里达大学以及为他们提供资助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披露有关的事实。佛罗里达大学表示，学校重视并且鼓励国际研究合作，但是研究人员和他们所在的大学必须要向他们的联邦资助者完全披露所有的外国活动。 墨西哥军警星期四驱赶同危地马拉南部边境接壤边界的中美洲移民，这个是墨西哥政府计划减缓前往美国的移民人数的最新行动。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身穿着住防暴装备的人员在同不满的移民发生冲突，部分移民被当局系拘留。冲突是墨西哥同部分中美洲政府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以减少在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流动之后发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维园年宵市场拆除民主派的政党摊位，民间自发和李宵展创意。临近农历新年，香港政府属下15个年宵市场星期日1月19日正式开锣。因应持续超过7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当局以安全为由，首次禁卖干货和禁止政治宣传产品。由于只能够卖湿货鲜花，全港最大型的维园年宵市场今年的摊位数量和人流都大幅减少。不过，仍然有民主派团体和政党发挥创意，将政治信息融入鲜花摊档。其中社民连的两个摊档因为展示反送中运动照片和宣传警报，星期二被当局拆除。社民连批评当局政治打压，另有民间自发和李宵售卖有关反送中运动的创意和贺年产品，反应热烈，和官方年宵市场的冷淡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即是1月25日，是农历庚子鼠年大年初一。香港政府属下15个农历新年年宵市场星期日，即是1月19日正式开锣。以往除了售卖年花、食品等贺年应节物品，还有很多政党和政治团体开设摊档，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反映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现况，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缩影。今年因应持续超过7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当局以安全为理由，首次在年宵市场禁卖干货和禁止政治宣传产品。由于只是能够卖湿货鲜花，全香港最大型的铜锣湾维园年宵市场今年的摊位数量和人流都大幅减少，开幕差不多1个星期以来都显得相当冷清。不过在当局的禁令之下，仍然有多个民主派团体和政党在维园开设年宵摊档，发挥创意将政治信息融入售卖鲜花的湿货摊位。社民连开设了2个摊档，除了售卖鲜花，亦都有针对警暴问题收集市民签名反对警察加薪。其中一个摊档以时间轴展出过去超过7个多月反送中运动的照片，并且设有连龙墙给市民留言表达心声。另一个摊档就有政治漫画家专子的巨型作品，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首林郑月娥和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蛇鼠一窝。社民连主席吴文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今年禁止年宵市场售卖干货和创意产品，是打压言论自由，企图抹杀一些政治团体的收入来源和宣传政治理念的机会。
過去咁多年咧，喺香港年宵都出咗名係人多同埋熱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政黨同埋市民去接觸，大家都相安無事。但係今年自從反送中運動之後咧，好明顯林鄭月娥嘅政策係轉變曬嘅，就基本上係企圖清洗太平地，見唔到就當冇事。
吴文远表示，社民连的摊档开设第二晚，即是星期一1月20日晚收档之后，管理维园花市的食环署人员在他们的摊档张贴警告信，要求他们将反对警暴和反送中运动的标语全部清除，认为和卖花无关，否则会终止合约，清除社民连的档摊。 吴文远质疑食环署的行为是政治任务，他们的摊档被拆除是香港人损失了自由，香港慢慢变成和中国大陆没什么分别。
而看到是历史性上、最清闲的年宵的时候呢，再连我们一档花档都不给、其实就是非常之荒谬、而、你都看到、言论自由不断地收窄，同时间连反对警察暴力呢都可以说跟这个公众利益无关，而是不给我们摆档的话呢、我觉得、香港已经是慢慢去到跟大陆没有分别。
由于社民连没有自行清拆反警暴等政治标语和展览品，食环署表示社民连违反特许协议第二附表第一条规定而被终止协议，是署方成立以来首宗个案。多名署方职员和外判工人星期二，即是一月二十一号傍晚，清拆社民连的两个维园年宵摊档，期间社民连成员没有阻止，避免发生冲突。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清拆社民连年宵摊档的理据并不充分。他举例社民连其中一个摊档隔离的支联会摊档亦都有政治宣传品，但是当局并没有警告支联会。黄浩铭认为主要是由于社民连的摊档高调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蛇鼠一窝，同埋针对警暴问题，
点解要用一个唔同嘅标准嚟对待我呢？咁我认为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啱啱我所讲呢个 PK 等邓炳强同埋佢身后边嘅习总习近平呢啲咁样嘅嘢咧，对佢哋嚟讲，对个政权嚟讲咧系刺痛嘅。咁尤其是我哋喺度不停喺度讲警暴嘅问题，咁啊喺第二个摊档。就講好多關於警察嘅暴力啊，同埋一啲嘅數據啊，成啊咁樣。咁我諗喺呢個維園嘅年宵攤位，佢哋就好懼怕，或者甚至係即係我即係再三講啊，我係思疑呢一個係警務處，或者甚至可能係再高級啲啦，可能係林鄭啦，因為林鄭講到明係冇警暴噶嘛。咁而家我將警暴嘅證據同罪證擺曬出嚟，咁佢係咪要消滅呢啲咁嘅證據啊？佢就唯有消滅社民連。在维园的声音，
黄浩铭表示不排除在法律上采取行动追究食环署清拆社民连的摊档，他们亦都会继续在街头摆街站收集签名，呼吁市民不要忘记过去超过七个月反送中运动警察涉嫌滥用暴力的问题。支联会自八九民运之后的1990年维园年宵，连续30年投得1号和2号摊档，今年亦都是30年来首次卖花，主题是自由花圃，售卖多种应节的鲜花，配上花语书签，每种花语比喻一位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的维权人士，包括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秋雨教会的黄怡牧师等等，凭花记忆诉说他们争取自由、人权、民主的故事，呼吁香港人继续支持中国的维权人士，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担心当局禁卖干货之后，封杀了创意干货的空间，令到维园年宵的人流减少。不过李卓人强调，支联会亦都释放了湿货摊位的创意，例如小型的民主女神像加入一个透明的小水管，插上一支鲜花，就切合了当局必须卖湿货的规定，同时又可以售卖带有政治信息的民主女神像。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当局禁止年宵市场售卖湿货，封杀了很多讽刺时弊的创意产品，反映他们惧怕群众聚集，向政府喝倒彩。
咁大家都会想到今年即系咁政治环境气氛咁浓嘅，咁大家一定系即系会讲警暴，会即系讲林郑。
更加是會即係對於個政府本身咧係有好多嘲笑嘅產品。我諗佢驚到一個地步咧，係根本唔俾空間你去做呢啲咁嘅產品。另一方面，佢亦都驚到一個地步係唔俾你聚集。咁佢驚多人聚集嘅話咧，諗下如果相信大家都估到。即係如果維園有年宵嘅話，一定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樣照嗌曬所有啲口號，咁啊變成佢連呢啲咁嘅場合，佢都唔想見到，因為佢哋都會諗到一聚集，大家都係會提出政治訴求，咁啊，所以佢驚到一個地步，就索性斬腳趾避沙蟲，就直情話唔俾乾貨。
化名陳先生的香港市民在支聯會攤檔買了一個民主女神像，也都在連龍牆上面留言好人一生平安，祝願香港人未來一年事事順利。陳先生表示，社民連的攤檔被清拆之後，支聯會在維園年宵是所餘無幾的政治團體攤位，他認為必須支持。陳先生又表示，今年維園年宵禁止濕貨攤檔，顯得非常冷清，不過他認為是好事。
我覺得反而是如果在維園即是冷清了的，不是代表叫做一個壞事來的，即很明顯是覺得就是說哦，原來即係呢個叫做政府搞出嚟嘅呢個 area 嘅，我原來係都唔係好受歡迎嘅啫。咁原來好多人都選擇咗去第二個即係和你年宵，原來即係有目共睹，即係個分別個彼此嘅分別，其實即係睇得到嘅。
化名 V 小姐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一向有習慣逛維園年宵市場，覺得今年政府以安全為理由禁賣乾貨並不合理。
都是警察搞到不安全而已，沒有他們在這裡才安全，每次沒有他們 都很平安的嘛，那些店鋪照開的嘛，都沒有什麼的嘛，是不是？你看看200萬人上街啲鋪頭都開噶嘛，冇事噶。
V 小姐又表示，如果香港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就唔會對年宵市場都有咁多打壓。對於今年維園年宵變得冷冷清清，感到唏噓。
以前係好熱鬧、好開心嘅，即係晚黑到天光嘅，我哋行即係好開心嘅過年。但係依家你睇下幾即係冷冷清咁啊！
為了抗衡當局禁止年宵市場售賣乾貨，多個民間團體、區議員在全香港各區開設和你宵市集，發揮黃色經濟圈的創意，售賣反送中運動相關的創意產品和食品。位於銅鑼灣波斯富街一間結業百貨公司舊址的和你宵市集反應熱烈，奇門如市。主辦單位近日在社交網站發文，單日錄得超過20,000人次的入場紀錄，排隊入場的人潮包圍整棟大廈，需要設入場費20元港幣，大約是2.5美金的下限，控制人流，和附近冷冷清清的維園年宵形成強烈對比。在銅鑼灣和李宵市集，售賣自家設計創意產品的Y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首次在年宵市集擺攤，他認為這種黃色年宵可以吸引相同理念的顧客入場，而擺攤的店主大部分都是售賣自家設計的創意產品，他覺得顧客的購物慾亦都會提高，產品的銷量亦都比他預期好。
個場就普遍都是大家的文創的水準都高，然後顧客來到的時候都覺得、原來我要支持黃色經濟圈，所以就購物都會高了，比相對普通年宵。
Y 表示，他設計在和里宵市集售賣的產品概念都是來自過去7個多月的反送中運動，例如連龍牆留言便利貼拼成的香港人手機殼，也都有去年7月開始設計結集生於香港的無奈自居的閱歷，其中一句令你知道2047只是数字，反映年轻人对一国两制50年不变已经失去信心。 雖然反應超出預期，不過威坦言銅鑼灣和李蕭市集的場地未如理想，例如是位於室內，空間太窄，始終沒有傳統年宵市集的氣氛。而為了符合當局的消防條例、私人娛樂場所等的規定，主辦單位亦都要花很多心思突破當局的政治打壓。
因為政府沒有給到場地嘛，然後政府給到場地，可能見到其他可能葵涌、黃埔和李蕭全部都取消了。因為根本你公眾即可以搞到年宵市集的場地都是政府的，你如果要去到搞到好像和李蕭那樣就要室內嘛，那即是好像得這裡這樣的場地，那我們最後就不夠分咯，那可能得幾個場地可以鋪到和得年宵的時候，那我們得回一兩個年宵可以搞到，最後looking for 政府的場地的就搞不到，那政府就是負起了責任，就是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搞個年宵都不給，那你不搞那我自己搞，那我租你的場，那你的場是空地來的嘛，咁我自己搞埋入邊，搞埋呢啲路你都唔俾我搞。咁呢個就係一個政府，
即
係
政治啊，俾呢個政治訴求，係
啦，
呢個政治訴求嘅創意都唔俾。
係啦，係啦，係。
喺銅鑼灣和李蕭市集售賣自家製作銅鑼燒嘅 Eric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都係第一次參與年宵市集。佢認為香港人需要一個黃色經濟圈嘅年宵市集，所以好感興趣，以和李蕭諧音。同埋連珠、連狗等反送中運動著名表情符號製作的銅鑼燒相當受歡迎，反應超出預期。
而家我哋呢年宵係真係好一個機會俾我哋年青人，因為佢係少少嘅錢就可以租到個位咧。即係因為圍院年宵喺香港嚟講係天價，你係要去投翻嚟，可能講緊。幾十萬甚至可能要100万，啲食檔係真係要咁高價錢，可能要咁高價錢去租幾日，咁我哋年青人就一定做唔到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其實而家有呢一啲叫做黃色經濟圈嘅市集，真係好好好一個渠道咯。
不過 Erica 表示，開檔第二日已經發現有好多唔同政府部門派便衣人員到場放蛇，企圖揾檔主有乜嘢錯處。例如有賣茶葉的檔主在攤位煲熱水沖茶給顧客試飲，都被便衣人員警告違反消防條例，企圖封殺他們的市集。光顧銅鑼灣和李蕭的香港市民徐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花了$60，即是大約$8就抽中了一隻巨型的布公仔，覺得很開心。佢認為市集售賣的產品價錢相當便宜，亦都好有創意，好多產品只此一家。佢特地係支持黃色經濟圈，對抗極權政府。
咁其實都知道，其實依個而家已經係去到極權政府噶啦。佢哋都完全唔聽我哋民意，即使我哋點樣反抗、點樣抵抗都，佢都唔聽。咁唯我哋香港人自己支持翻自己香港人咯。係咯，所以我都係好黃嘅。
徐小姐又表示，香港人可以團結支持黃色經濟圈，做到自給自足。以往佢都會逛圍院年宵花市，今年就只會支持黃色經濟圈嘅和李蕭市集。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喺武漢肺炎傳播之際，同中國大陸人員往來密切的香港出現了囤積口罩等用品的現象。一些藥房說沒了口罩賣，有些地方一個口罩賣到成$70的價錢。此外，在民主派議員的一個記者會上，有議員呼籲政府為市民提供免費口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任新發自香港的報導。在灣仔一間藥店，很多来买口罩的顾客被告知口罩已经卖晒了。这一间店铺的蔡先生是这样说的。
现在没货，什么也没有了。
他说现在没货，什么货都没晒，很久都没货了，我不知道几时才有。他说这种情况一月中就开始了。现在武汉肺炎在全世界蔓延，令到很多香港人都感到紧张。市民康先生他说，
我们做零售的，
我们在外面要面对很多人，所以会有一些担心的。 另外一位市民张小姐话，佢自己购买足够口罩等用品，不过佢想买多啲，然后寄上去。
香港这边我个人其实还好，
我是香港人，但是我家人在上海，所以我想寄一些口罩给他们，所以买了很多清洁用品和口罩，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寄回家了。在香港不单止出现口罩脱销，价格也都上涨。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民主派议员张超雄说可能会对一些市民带来经济负担。
他怎么可以每天，如果他出外咁樣分分鐘都用，每人用一兩個口罩，他就可能一個禮拜落嚟咧，佢講緊要幾十蚊，甚至過百蚊咁嘅使費。我覺得咧，政府係有責任咧，向基層市民咧提供翻一啲免費嘅口罩。
民主派議員批評政府未有吸取沙士喺香港嘅教訓，輕視武漢肺炎嚴重性。譬如在香港的首个高度怀疑感染病例，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家人可以入住香港酒店，并且搭飞机离开香港。香港市民康先生认为政府现在的应对措施不足，他说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在海关等地方要控制一下他们这些人来香港，不应该让他们来就最好。不过张小姐则认为政府目前做得仲算不错的，她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隔离病人的度假村，亦都有民众认为要有所防范，但不用太过惊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在香港的报道。听起上来好像是科幻小说，但是一些可以穿戴的科技装置正在令到用户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控制设备，对于消费者和企业而言意义重大，但最初两个开发人员的目标仅仅只是简单提高生产效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些是你的脑波在任何一个时刻的样子，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这些只是乱七八糟的线条，但是对阿杰·海利和阿力克斯·卡斯蒂略来说，他就是一个数据的宝库。这两个人创造了 Notion 的概念，这些是一个900美元的可穿戴的装置，可以捕捉并且处理脑电波的信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
There are 8 sensors that are imaging the brain 250 times a second. All of that is instantaneously being processed on the actual headset.
Neurocity 執行長兼總裁阿傑·海勒說，有8個傳感器，每秒對大腦進行250次的成像，所有這些都是實體耳機上面即時處理。Notion 概念就是所謂的大腦計算機。
So traditionally,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they relay the raw data to a computer that would receive this data, would make sense out of it, and then the computer would communicate with any end device.
Neurocity 公司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阿力克斯·卡斯蒂尔说，传统上大脑计算机通过人机界面将原始数据转发到接受信息并且予以解读的计算机，计算机再同任何终端设备进行通讯。Notion 是第一个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能够同终端装置，就是无论是你的计算机或是一架无人机，进行自主通讯的自主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